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难中的释放和捆绑中的自由。
还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谁看过这个电影？
以前
我
问过
咱们教会
弟兄姐妹，
问大家举手，
然后大家好像都不大举手。
有人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比较内向害羞哈。如果你要是这个时候不举手，可能你真是内向害羞嘛。因为这部电影呢叫做中文哈，英文叫《Shawshank Redemption》，中文翻译成《肖申克的救赎》哈。这个电影呢在是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大家知道 IMDB 这个网站啊，是评论电影的网站。根据这个网站，这部电影是有史以来最低排名第一名的电影。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呢，就请大家就是建议回去呢和家人和孩子一起看这个电影，非常好的一部家庭的电影。那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因为大多数人都听过，所以我在这里就详细讲这个电影了。这电影主要讲的就是一个银行家，叫做安迪，就是前面这个年轻人，他是被陷害进了监狱，然后呢在监狱中被关了19年。他在这19年期间呢就想尽了办法，然后就逃离这个监狱，他最后终于逃离这个监狱了哈，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有历史，因为是世界最著名的一个电影，所以很多人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电影，甚至有人从信仰来分析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中的名字有 redemption， 就是救赎这个词。那我们今天就从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中呢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是这个安迪。这个人呢他是被冤屈进监狱的，那在监狱里你知道这个生活是很苦的，就是在监狱里是非常不自由的。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追求自由的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场景。他有一次就是跑到这个监狱的这个叫广播室里，然后呢就打开这个广播机放了一个电影，放了一个曲子哈，就放了莫扎特的这个费加罗婚礼这个其中的一个咏叹调，很优美。然后他把这个门锁在里头，外边这些狱警在敲门，他就在里头享受这个，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表情。那过一会儿呢门被砸开了，他被拖出去暴揍一顿，然后关在地洞2周哈，但是他也觉得值了。这是第一个人物。那第二个主角呢就是这个人，监狱长。这个监狱长在监狱里他是一个土皇帝，就是他想关谁就关谁，他想打谁就打谁。那但是这个监狱长呢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在这个监狱里呢不光是飞扬跋扈，做了很多这种违法的事情，而且他贪污了很多钱，就把监狱里很多钱贪污了。所以就在这个电影中，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两个主角哈。那底下这个人呢他在看一个洞，你看到这个洞了吗？这个洞就是这个安迪呢用了很多很多年慢慢挖出来的这个洞，然后他从这个洞里就跑了哈。所以他看到这个洞觉得很惊讶。这两个人，安迪是一个被捆绑的人，被绑在监狱里，他每天就住的那个房间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房间哈。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也是个非常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他在监狱里用他银行的知识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还结识了很多人生最好的朋友。到最后呢他就逃离这个监狱了啊，逃离这个监狱了，到海边呢，到墨西哥的海边，然后来度过他的一生。他也通过一些手段呢就把这个贪污的钱呢把它转到他的名下了。那他实际上就是说在监狱里，在这个电影里呢他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但是底下这个监狱长呢他是捆绑别人的人，他是有权势的一个人，但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他最终是一个因为他自己的罪，他内心反而被捆绑。到最后的时候他被他的罪行被揭露了之后，然后法院来抓他，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就被自杀了，他就开枪自杀了。所以在这个电影中 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角度，就是到底他俩谁是一个被释放的人，谁是一个自由的人。从环境的角度来讲，安迪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但实际上从内心呢，他却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监狱长，他是一个捆绑别人的人，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所以真正的一个自由和内心的释放，并不完完全全在于我们的环境。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这个不是主日学的这个艺术欣赏啊，这个主日学哈。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故事哈，所以有可能这个电影呢，有可能也许借鉴了圣经中很多的这些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在保罗和希拉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那他们到了腓立比，他们先是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腓立比，对不对？好，那么到腓立比呢，他们首先就是接触了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姐妹哈，叫吕迪亚 Lydia， 然后他们把她带她信主，成为同工。然后他们就在保罗和希拉在那宣教的时候呢，就碰见一个有钱人家的使女。这个使女当时就被鬼所附了，然后被附了之后呢，他就用就是来给别人算命来挣钱哈。保罗就吩咐这个鬼把这个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走了。赶走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是不能，这个主人就不能用这个使女来挣钱了。然后他们就一起把保罗和希拉告了。然后当地的政府就把保罗和希拉关到监狱里了哈，棒打了一顿呢，然后把他关到监狱里了。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16章，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主父禁主严谨看守，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
看见
前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两边的人哈，一边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关在这个监狱深处哈，这个说作内监，就是 inner room。就是在监狱里头，它也是分等级的，外面的这个房间呢，关的是一种比较轻的犯人，最重的犯人都是关在最里头哈。那然后把他们腿上放上木狗，这个木狗呢，就是放在腿上之后是一个很重的刑哈，过了一段时间腿就麻了，就没法走了。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都是对这种重刑犯的，都是对这种重刑犯的哈。那他们这个当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时这个环境是很恶劣的，被当作重刑犯关在里头，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时他们这个环境是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哈。另一边呢，就是这个禁足哈，我就说狱卒可能比较顺口一些，就是这个狱卒，这个狱卒也是关别人的对吧，他是自己有这个权利去关别人的，但是这个狱卒你却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他的身家性命就在这些犯人身上，
当这些犯人要被就是逃跑了之后，那他就要自杀哈。那他可能想到了，就是如果这些犯人跑了之后，我自己的命没了，可能我的家人的命也没有了，所以他不如就畏罪自杀了哈，这个一死就解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虽然他是一个去关别人的一个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内心非常没有这种他的所，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所以他的这个内心实际上是没有安全感，是非常不自由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方面，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身被捆锁，但是心却得释放。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来祷告，可以来唱诗赞美神。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狱卒，他是捆锁别人的，但是他自己的心呢，实际上是被捆锁的哈，实际上他被捆锁了。那我们就来看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保罗和希拉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还可以能够心里得释放啊，他可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人。那在这里我们所学习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他们还祷告，他们还唱诗赞美神，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还祷告还赞美神。所以我们可能就在问，保罗和希拉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在这样一个最黑的夜晚，他们怎么能面，当他们生命遇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怎么还能祷告，他们还怎么能唱诗来赞美神呢？那我们在通常的讲道中和信息中，我们解经中，我们都说他们是因为有信心哈，对神有信心，是说了一点不错，他们对神是有信心的。那如果你要是看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如果你要看使徒行传之前的这个记载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他实际上有很多次和主耶稣和神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在他第一，这是第二次宣教啊，在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也遇到过这种生死关头，当时神就解救他。所以他在又遇到这样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心中有这样信心，他相信神继续回救他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换到我们，我们也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也是有神恩典与我们同在的人。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有见证，我们的工作我们说是神赐给我们的，有很多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哈。我们说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从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求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都很成功，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会觉得有这种重压，我们心中仍然会觉得有这样烦恼，我们心中仍然有时候会觉得有这样无助的感觉。那为什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还会这样呢？实际上呢，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看保罗在其他书信中所说，他说如果我要夸我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啊，我要夸我就夸我自己软弱。所以保罗在遇到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心中也是有软弱的啊，他心中也是有软弱的。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啊，他们到一开始在宣教的时候，他们想留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宣教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但他们往南走圣灵说不可以，他们往贼走往北走耶稣的灵也说不可以，告诉他们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们要到马其顿去，然后他们就到马其顿了。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的，到了这面之后呢，到了这个腓立比，首先很顺利接触到了吕底亚，然后带了吕底亚来够成为就是成为门徒，然后吕底亚开放家庭，他们有家庭的侍奉，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啊，非常好，感谢主，神带我来的，然后为我开路。突然一个瞬间，一夜之间就被关到监狱了，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心里也很软弱呢？一定会软弱，一定会软弱。所以这就是保罗自己他分享的，要夸他就夸他自己的软弱。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在患难之中神就给他安慰哈，神就给他安慰。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因为神是最好的聆听者，神是最好的聆听者。对此呢，我是 有一些体会的。我们有一次和同工去一起探访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的家人刚过世，有一位家人刚过世，我们就去探访她。这个姐妹心里很难受，然后呢就跟我们哭诉她自己的心中的痛苦和她对她自己亲人失去的这个亲人的这个思念，很好理解。我们这些同工就在旁边听，然后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想法，我们可能会给一些建议哈，比如说节哀顺变啊等等哈，这些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在聆听。有几个时刻我也在想要不要给一些建议哈，但后来我看同工们都是在聆听哈，感谢主，我们都有一个同一个心智，一直聆听这位姐妹就一直在哭诉啊，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到后来离开这个，就是然后大家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和这位姐妹告别的时候，就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姐妹她自己从她的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哈，她心里得释放，她心里得到了这个安慰，那她也感激我们哈。所以这一个经历呢，这样的一个我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就让我感受到哈，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哈，叫聆听就是爱，了解中有一致，听说过哈。聆听就是爱，了解中就是有一致，所以这个陪伴聆听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啊，就是一种爱的表现。那我们的神不就是这样一位聆听我们所有祷告，我们所有心里叹息的这么一位神吗？我们经常愿意祷告哈，我们有就是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向神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听到马上听到神的回应，没有马上听到神的回应。那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哈，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向神来诉说，因为神是最好的聆听者，把我心中的苦难，就像保罗和希拉一样。来倾诉给神听，我们给神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向他来诉说，神会聆听，而且圣灵会感动我们哈，来就像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就像腓立比书，四章这样说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大家应该可以背下这句话哈，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心中想要的，我们心中的这个苦楚，然后跟神庆祝的时候呢，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心中这样一个平安，赐给我们心中这样的安慰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和希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他们可以向神来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们环境变化了，而是在他们祷告过程中与神相交，神就赐安慰在他们心中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心中也会沉重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很难开口祷告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当我们心中觉得压力很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求哈。因为我们求的时候往往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求了之后也没有好像没有被应允哈。比如说我们说公司上个礼拜刚裁员，我们跟神求了之后呢，感觉起来好像我们这次裁员没有被裁掉，没裁到我们哈，感谢主。但是好像马上又有新的裁员马上要来到，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裁员什么时候会开始，会不会轮到我。那也许我们身体正遇到一些状况哈，那我们可能一段时间要到波士顿到医院里来检查， 每次检查的结果呢都是一个不确定，让我们心中总是觉得明天不知道我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啊。也许呢是因为我们之间家庭的关系，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家庭关系已经很美好，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的一片好心但是在家庭中没有看到这个家庭的关系在改善呢？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应允好像没有被神马上来垂听，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来下面要怎样来求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这么说哈？圣经里关于他们这一段只讲了一句哈，就是祷告、唱诗、赞美神。在它原文是希腊文哈，唱诗赞美神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它是希腊文是带语态的，它这个语态呢就是一个持续式的语态，什么意思呢？准确的翻译是指他们在一直不断的唱诗赞美神，啊，不住的唱诗赞美神，所以他们心中就是一直在通过这样一个唱诗和赞美，啊，因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心中感到这样的一些无助，感到这样的绝望，所以他们就一直来唱诗赞美神，以至于呢，旁边这些囚犯都侧着耳朵要听哈。来听他们这样一个唱诗和赞美神，来唱诗和赞美神。其实我们在极度艰难的时候，如果可能，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哈，所有人，我们就可以试着一起来唱诗赞美神，因为这些诗歌实际上也是这些作者圣灵感动他们，他们也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也经历这样的一些难处。然后或者经历这样一些高山和低谷，然后神通过圣灵来感动他们，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写出这些诗歌来。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像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作者在陪伴着我们，这些圣灵其实也在感动我们，所以这些诗歌呢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我有一次早晨呢，有一天早晨我就独自开车在495上面哈，这个高速公路上，然后当时呢心中就有一个重担压着我，觉得很难释怀，祷告了很长时间还有这样一个重担在我心中，觉得很压抑。然后我就打开这个听诗歌哈，打开手机就开始听诗歌，一首两首好像心中还没有太大的改进哈，然后三首四首我跟着他一起唱，到后来的时候呢唱了几首歌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很放松，心里就觉得很释放，然后呢心中也有喜乐，就这种喜乐就从心中表现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把手举起来了，然后我正举着手，我在旁边余光一看，旁边有一辆车在旁边开，然后我看了一眼旁边那个司机就看着我，心想这个老伙计怎么开车还举着手呢？还好不是警察哈，要警察把我拦下要问问我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当中，我们可以来唱诗来赞美神，就像保罗也是在腓立比书哈，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对吧？所以呢你可以体会他当时也是一个喜乐的心情哈，虽然去是身处这个环境他也心中有喜乐。那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祷告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来唱诗赞美神，这样一个唱诗的赞美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自己身上转向神的身上，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这些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来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来陪伴我们，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唱诗呢这种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所做的哈，在困难当中他们唱诗来赞美神，即使在这个环境是捆绑他们的， 但是他们在唱诗赞美中呢，他们心就可以得到释放，心就可以得喜乐。所以在痛苦中我们也可以得喜乐。这 slide 翻的有点晚，我自己翻的有点晚。好，第三个，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在祷告 敬拜神唱诗赞美神，不光让我们可以心中得安慰，可以让我们有喜乐，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盼望。在苦难中，在绝望中可以看到盼望。我们讲到盼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神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现在的苦难，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苦难，让我们身体得医治，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稳的工作，再也不需要担心裁员了啊，让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从此就走上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我们往往盼望的是结果，但实际上当我们在真正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最需要的是在那一个时刻神与我们同在，在那一个时刻神与我们同在。我从小生长在海边，我们小时候没有游泳池，我们都是在海里游泳。那我们当时年轻胆子大，游泳的时候经常会游到很远，看回头再看那个岸边的人上的时候，都那个人都很小。那到深海游泳其实有一些危险，其中第一个危险就是有风浪，如果起风浪的时候，有大浪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会把人一下盖进去。但是我们常游泳的人呢，知道怎样来换气憋气来躲过这个风浪。那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更危险的呢就是水中有暗流。在海里啊，游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水中有这个暗流，这个暗流呢在很高的天上能看到，颜色不一样，但是在你在游泳的时候，在水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住在海边的人，在海里游泳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暗流为什么危险？它会有一些暗流会把人往海里拖出去，就是会把人带到海离岸越来越远的地方，是不是很危险？第二个危险呢，就是这个暗流它的温度很低，会让人腿抽筋。你要在很深的海里的话，如果腿抽筋的时候，那是也是很危险很致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就经历过几次这样的状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着岸，我们有这个盼望，但是那是一个很遥远的盼望。我们当时的盼望并不是说马上把我带到岸上，因为那个是很遥远，当然最终是希望我们能到岸上重新在沙滩上坐一下脱离危险。当时其实最需要的，我们当时最需要的就是眼前有个帮助，比如说有一个救生圈，就像这个样子，或者有一个比较会游泳的人，哪怕在边上稍微浮一下，就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求说，神，求你带我走出这样一个困境。但实际上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神陪我们走过这个困境。大家听出这个区别了吗？一个是走出，一个是走过。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可以走出所有的困境，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出这个困境。但是神应许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都会陪着我们走过这样一个困境，走过这样一个困境。所以在我们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来赞美神，不仅呢是赞美神，表现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让神给我们一个确据，就是神在我们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也在我们身边来陪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们有时候经常问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神往往不回答这个问题。 约伯就曾经问过神，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神就没有回答他。但是神其实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在困难中要如何走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苦难。那前几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啊，一位姐妹，那她在过去两年多的时候，她就一直和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状况、疾病来做斗争啊。那我经过她的同意呢，就是在这里分享她自己的这样一个见证啊。两年多前的时候，这个长辈就开始出现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疾病治好了，或者还没治好，下一个疾病就马上开始了。所以他在这些年中，他和他的先生就在医院这个养护中心 rehab 护理中心，还有诊所，各种各个地方啊，就是就在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些地方上了哈。有一次我去探访他哈，去看他，他跟我说，亏了你今天来了，你昨天来了就不一定能见着，就见不着我。他说我昨天在床边就摔了一跤，就进了这个叫 ER， 就是急诊室了哈。然后昨天就在急诊室待了一天。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总发生。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问神，他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到后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到后来的时候我就靠着神，我就一天一天的过，一个疾病治完了，下一个来再治下一个疾病，每一天每一天就靠着神来，靠着神的恩典来过他的生活。在几天前的这个我们教会周二的祷告会，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分享。他说他最近身体呢也好很多，希望呢不久可以来到教会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过去的这两年中，他自己跟这个靠着神跟疾病做斗争的这样一个经历，帮助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对神有更深的依靠，他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靠我们的头脑，我们喜欢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神，试着用我们的头脑去认识神，理解神。但是当你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的一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长辈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一生，用他们一生的经历来认识神。他们用他们一生的经历来认识神。所以神到底有没有回答说为什么生命中有苦难，也回答了也没有回答哈。在如果你要问神说为什么会经过眼前这个苦难，就像约伯一样，神没有给他回答。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一生的角度上来讲，神其实对我们也有一些劝勉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好不好？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必，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
放好胆量，在大征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关进监狱的这件事情。那他对他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诠释，那他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对这件事情做了个诠释。他说他在那里被害受辱，但是他们靠着他们所敬拜的神，然后可以放开胆量可以传福音。保罗和希拉并没有讲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这个苦难，但是他们讲了他们在苦难中做什么了，就是靠着神，然后呢放开胆量，就是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 当时神行了一个奇迹，让地通过像一个地震山摇，然后这个监狱门都打开了，然后锁链都张开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罪犯就所有的囚犯都出来了，保罗和希拉也出来了，对不对？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办？大家不用客气哈，撒腿就跑，跑得越快越好。电影中的这个安迪，我们刚才讲的《肖申克的救赎》，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跑了，就是他计划了很周密，出了监狱之后，就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天，然后就开始跑。这个片子的原型啊，据说是在缅因州。那他电影中讲他最后他的结局是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滩。你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他从缅因州一股脑跑到了墨西哥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虽然是他心中有这样，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啊。哎，保罗和希拉是不是也应该跑？而且当时圣经里讲天很黑很暗呢，就是很黑都看不见，他可以跑了没有问题，别人也看不见他，但是他们没有跑，他们反过去跟那个狱卒，看到那个狱卒要自杀哈，他跟那个狱卒说，哎，你不要自杀哈，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吗？你看到这个不同了哈。然后那个狱卒什么表现？那个狱卒就跪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地说，两位先生，我怎样做才可以得救？所以你就看到这样一个，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见证哈，你就看到这样一个通过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生命中他们在困难中所行出来的，就是为神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知道后来那保罗和希拉告诉他，你们全家当信主必得救哈，然后他就到他家中带着他们一家人信主了，对吧？其实上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祷告唱诗，他们有没有在那个时候给所有的囚犯讲一篇道？没有。但是后来为什么这个狱卒却相信他了？你们听说过一种说法呢，叫做生活是我的讲台，生命就是我的讲章。就是生活就是我们的讲台，生命就是我们的讲章。保罗和希拉通过生命就是给别人做了一个最好的一篇讲道。那我们这位长辈，我刚才说了所分享在过去两年中与这个这些跟他的病就是病情疾病来做斗争的这个长辈，他在周二的时候，前几天的一个周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上做了一个分享，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感动。据我所知，他从来没在我们教会主日讲台讲过信息，但是在我看来，他过去两年的这个经历就是一篇最好的讲章。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中也会遇到高山，也会遇到低谷。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被这个锁链重重的捆绑，我们会感到无助，我们会感到绝望，我们会感到这种苦难。但是我们可以，今天的信息呢，保罗和希拉他们的经历希望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在我们这种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祷告，我们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就像保罗和希拉一样，他们是一直不断不停地唱诗赞美神，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赞美，这样的一个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赞美，帮助他们在这种无助的时候他们能得到安慰，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喜乐，他们在绝望的时候心中也有盼望。好，愿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是在我们高山和低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都可以唱诗赞美神，用我们一生，用我们整个的一生来做神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请赞美队起来到台上，我们唱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叫做《依然爱我》， 这首诗歌在我过去的这一段半年一年多的时间，经常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对我是一个鼓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依然爱我》。好，请大家起立。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抹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你总是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的信息，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论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主我们都可以依靠你。我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你知道我面临的苦楚，你既知道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些困难环境，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可以有盼望，带领我们可以一病得医治，带领我们工作，我们从工作中的烦恼中可以解脱，带领我们在家庭中有这样一个稳固的关系。主，我更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赐给我们信心，又赐给我们力量，让这样的平安能够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用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主你想让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的一生被你使用，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宣教的一生，使你的荣耀通过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不配的一生中可以彰显出来，让所有知道我们生命经历的人都不仅自己不仅的感叹，主你就是那一位真实的神。主，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带领我们， 感谢赞美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门。
我们继续唱这首当